今天本来是边老师在这里证道，他礼拜一晚上摔了一跤，所以这两天在家休息，所以请各位在祷告里纪念，他会慢慢恢复。感谢主，他没有大的问题，只是这么大年纪了，跌了一跤，人很弱，所以需要在家休息。那我们今天早晨，我们一起来继续来思想渴慕神这个题目。对不起，好，那今天的题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渴慕神的心态。我们从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六节，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六节讲到三个心态：虚心、温柔和受教。那我们就从这里来看，我们一起来先来念这段经文，就是已经打在荧幕上，就是马太福音五章一到六节。假如你有圣经的话，可以把圣经打开，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六节。好，假如你没有带圣经，你可以看上面的，我们同声念，只有六节，预备起。耶稣看见许多人，就上了山，既然坐下，门徒到他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好，我们就念到这里。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然后再开始。天父，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存了一个连谦卑的心。恩主，求你的圣灵亲自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见；开我们眼睛，挪去我们眼睛中的良木，好让我们看得能够清楚一点。给我们一个决心，有个渴慕的心，好让我们能够在生活里能够实行出来，得到益处。天父，求你自己圣灵来保守，摄影环绕我们，抵挡那恶者一切的搅扰，让我们的心在里面是安静的，像玛利亚在主耶稣脚前听他的话。恩主，求你怜悯你的仆人，讲的不完全的地方，求圣灵自己来弥补；人有不完全的地方，求圣灵自己来教导，让我们能够得到你话语中间的真实。天父，求你的圣灵对我们每一个人用有声无声各样的方法来催逼，来教导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登山宝训，你看这个第一节，他是耶稣既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所以我为什么说他是登山宝训，因为他上了山，然后呢他也坐下，门徒就到他跟前来。假如你看第四章的话，前面开始传道的时候，就有许多人来跟从他，因为他医治了各式各样的病，他的名声传遍叙利亚那里一切的疾病，就是害各样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他来，他就医治他们。当下有人从加利利、底加波里、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从他。你看有这么多人来跟从他，所以当时在这个登山宝训时候可能是很多很多人，但是他是等门徒到他前来的时候 他才开始讲，这是大概当时的一个情景。所以我们叫这个叫登山宝训。登山宝训，假如你仔细看的话，一开头他是讲八样有福的是人，但是这个八样有福的人对我们来讲都看来不像有福，因为他第一个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但是这个英文你看英文就晓得他是说贫穷或者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然后第二个是说哀痛的人有福，然后第三个是温柔的人有福，那饥渴慕义的人有福，对我们来看好像这个跟我们想的有福是有点差距的，或者是对很多基督徒来讲，也许我们也羡慕，我们也羡慕渴慕主，我们很羡慕有的人会渴慕主，但是也许我们还不太了解怎么样能够成为渴慕主。有人会问我，是不是来参加所有的聚会，我是不是奉献很多金钱就是渴慕主，当然聚会都不来，对神的事工完全没有兴趣，没有摆上，这要说这样是渴慕主也很难为其词，但是是不是就是这些外表的行为就一定定义我们的渴慕主呢？这是我们常常想问的。所以这登山宝训基本上他所说的，他不是行，不，尤其是前面四个福，他讲的不是你看得见的行为，他是讲那个心生命的状态，邻里贫穷，哀痛，这个温柔，饥渴慕义，他是讲的一个生命的状态，这个状态只有自己能体会。那后面四个福我们今天没读，连续清心，使人和睦，为义受逼迫，那个是讲到在 生命的一个外显，这个外显是在生活里可以看得见的，所以这个次序也蛮好的，让我们体会我们对认识神的过程也是这样，是从里面先有改变，然后才外面有行为。头四个福是讲到里面生命的改变，那个只有你自己晓得，没有人可以说你是不是渴慕神，只有你自己晓得你有没有渴慕。其实我所有的聚会我都来，所有的服事我都去，但是我真的有没有渴慕你不晓得我的，我在所有的服事里跟人吵得一塌糊涂，或者说我来的时候我有很带着很大的我包袱来，你不晓得的，只有自己晓得。但是后面四个连续清心使人和睦，连续是有行为的，有行动的，清心也有一些行动，然后使人和睦是能够像光像盐，这跟马太福音下面讲的光和盐立刻连在一起，使人和睦就是那个盐的果效出来，然后为义受逼迫，那就是会变成光，这些后面可以看见，但前面四个是只有自己晓得。然后这整个马太福音五章到八章讲的，比如说后面还讲说呀，为你的仇敌祷告，你不要以牙还牙，不要以眼还眼，这个他基本讲的不是一个要求，你不相信你试试看，你今天碰到不要说你的仇敌，一个人对你不好，你想对他好，你可不可以要求自己对他好？你可以要求，你暂时碰他面前你可以憋出一个笑容，但是你不可能跟他再相处很久，因为这不是一个要求。所以马太福音这五章到八章整个登山宝训它不是一个要求，因为要求你也做不到，它讲的是一个天国子民的心态。那这个心态怎么可以，假如你真的羡慕这样的心态，你怎么可以有呢？我必须先把这个几个原则讲清楚。 我们才会不会觉得很，本来来的时候还觉得自己蛮好的，蛮渴慕神的，一听完觉得我连渴慕神都没有，就开始觉得灰心丧志。我希望不是这样。它是一个心态，讲到心态的时候，它是一个过程。怎么叫过程？你看中文看不清楚。对不起，看英文就清楚。他说第三节啊，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for there is the kingdom of the heaven. 他说邻里贫穷的人，因为天国的人就是这样，就是是现在是表示你什么叫进天国的人。当你接受耶稣基督重生得救为救主，接受他为你的救主，你同时他也是你生命的主。所以我每次给人受洗的时候问他三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问从今以后你是不是愿意照圣经的原则尊耶稣基督为主而活呢。这个不是一个要求，因为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不只是罪得赦免，我们是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当我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当他得神的儿女的生命的时候，那个是宝贵的，借着悔改认罪得到神儿女的生命。悔改认罪是把神跟人中间那个墙打破，生命是得到一个真实的好处。那个生命是我们今天这个第三章说的 There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就是当你悔改认罪进到神国，那是现在就发生了。但是你看第四节哀痛， Blessed are those who are mourned, for there will be comforted。 那个 will be 就是说起码英文圣经还蛮清楚，不是现在立刻都得到所有的安慰，是 will be。 你看第五节也是这样， Blessed are the meek, for they will inherit the earth。他是说是 will 不是 is， 那差距在哪里？差距就是说天国，当你信主的时候你已经进入天国，天国已经临到你身上，但是天国整个的完成是一个过程。所以在新约里面主耶稣跟看到耶路撒冷的他就哀哭的时候，可他说你们中间有些人还没有死以前就看见神的国。他的子他自己受死三天复活以后，当福音的门大开的时候，新约的神国就开始降临。所以神的国降临是在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圣灵下降的时候，神的国就是广泛的降临。所以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传的福音是什么福音？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耶稣，天国近了。那个近的就是说快了，什么时候开始？主耶稣钉十字架复活升天，神的国就正式降临。所以任何人那时候凭信耶稣就可以进入神的国。但是主耶稣也说我的国不在这世界，我的国要降临。哎，怎么神的国已经降临？那是指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的国要真的降临在地上掌王权。所以神新约说的神的国是已经开始了，但是那个高峰还没有，是一个过程，高峰还没有。所以同样的，天国人的品格，天国里面人的心态也是由现在进行式，也是现在进行完成式，正在进行，但是等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就完成。在约翰一书里，老约翰说我们现在如何不知道，但是将来我们见他的时候我们就要像他。就每一个人当我们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荣耀复活的身体就跟主完全一样，但我们现在像不像呢？很多时候还是不像样，很多时候我们的基督徒是不太像样的，跟主的荣光差很远。但是这给我们一个鼓励，我们现在还虽然不像样，但是我们是看过程，不是看现在在哪里。只要我们的过程是慢慢越来越像主，这是值得高兴的。 只要我的过程是越来越不像主，或者说我信主十年、二十年、三年都一样的话，那这个问题大了。好，这是先说明生天国人的心态跟品格都是一个过程。然后我们看他这个对象是谁，他虽然有许许多多上百成千的人跟他，因为你从第四章的末了你就可以看出来，很多人从外地都来听他讲道，这很多人，但是他开口的时候是等门徒到前面来，所以门徒的人就比较少。这个当时没有扩音器啊，我想当时没有，应该是没有，所以他讲的话只能跟前面的大概几十人上百人讲，可是来听他讲的绝对不止这几十人上百人，因为成百上千的人，所以他基本上是跟门徒。那什么人是门徒？你在新约圣经里你找不到信徒这个字，在开头在使徒行传一直到安提阿的教会称讲到提到安提阿教会的时候都是说信那道的人，跟从那道的人，那个道就是指耶稣，就信那道跟着，然后后面就从安提阿，基督徒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说信的人叫基督徒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基本上在整个新约的观念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还没有认识主的人，还有一种人就是门徒，就是跟随主的人，好像中间没有那个很明显的中间地带。所以今天也是这样，当我们听到这个，你看什么叫做什么叫做门徒啊？门徒就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你看起，就是你我没有打上来啊，你有圣经请看，我念给你听。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就是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招第一批门徒，就是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兄弟二人，就是彼得、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舍了网跟从他。然后后来下面又讲，他往前走又碰到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兄弟约翰，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就立刻舍了船别的附近跟从他。所以起码从上下文看到一个注解，这个注解就是耶稣是对当初那些他叫他们来跟从他的那些人讲的话，有些人是舍下船，有些人可能没有舍下船，但是都是来跟从他。所以这个注解就是基本上他要这些门徒称他为门徒的时候，你就是要跟从耶稣。跟从耶稣不只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个理念上的同意，是一个价值观念的改变，认为耶稣比我以前跟的那个东西更重、更贵重，那个叫跟从。只要我以前没信主，我觉得我人生的目的就是要成功立业得人的欢喜，那我信了主以后还是成功立业得人欢喜，但没有不对，这不是坏事。但是耶稣是希望我们看见他比成功得名得人的欢喜更宝贵，那个是他要我们看见。这不是一个要求，也不是一个命令，命令没有用的，你不能命令你的太太说，我要求你，我命令你今天爱我，可是我对他一点，让他一点都感觉不到我爱他，这样的命令对我的太太、对你的家人都是没有意义的。耶稣绝对不是这样用命令来要求我们，他绝对不是这样。重要的是当他改变我们内在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能体会他比这一切更重要。我们讲彼得做例子，这个彼得我们刚刚念了，我念给你们听，他耶稣跟他讲，他就把船舍了又来跟从耶稣，是不是？可是他后来又回去打鱼， 后来回去了以后，等到耶稣基督钉了十字架，第三天复活以后，等着耶稣去找他的时候，他还在打鱼，是不是？上礼拜范大圣长老在这里证道，就是用那段经文，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不是吗？他又去打鱼，他又找到他。耶稣有没有骂他？嗨，怎么跟从我？没有。为什么没有骂他？因为骂没有用的。耶稣是问他，你爱我吗？爱是有功效的，骂是没有功效的。爱能改变人的生命，骂能增加人跟人中间的距离。今天下午有教养儿女的课程，我自己从教养儿女的课程里，我自己常常体会，我若是不能做好的父亲的原因是我没有体会到爱，所以不能爱我的儿女。不只是一个方法的学习，主要是一个生命丰富的表现。主耶稣也是这样，所以彼得一直到五旬节，耶稣升天五十天以后，不是升天五十天以后，耶稣复活五十天以后，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就胆怯的心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基本上是需要上帝在我们心里来对我们说话，若是不是天父亲自对我们说话，没有人能够来跟从耶稣。若是圣灵今天不感动我们，没有人能够愿意跟从主的。所以这个是说一个，也是一点点的奥秘，每个人的经验都不一样。他可以因为这个原因跟从主，你碰到同样情况的时候，你不一定跟从主的。所以我们需要很谦卑来到神面前，我们不是跟从任何一个人，这个人做得再好你也不能学他的，你只能来到耶稣面前定睛仰望他，求他改变你。好，这是这个，在这个我们成长的过程里有许多障碍，这是我三个礼拜前在 这里跟你们分享了，我花几分钟把它复习一下。这些障碍就是让我们指明，让我们了解我们是不是在跟从主，在一个渴慕神的状况里。假如不是怎么办？那是我们下面要讲。假如我们连我们在什么状况自己都不清楚，那叫自欺欺人。自欺欺人永远没好处的，只是能暂时让我们觉得舒服一点，但是对我们真正生命成长、人际关系一点好处没有。好，三个障碍还记得吗？不过通常啊，外在的障碍就是这世界的影响力非常大的，这世界影响力大得不得了。举个最简单例子，这个例子也许不是很合适。今天大家都有智慧型手机，听说这智慧型手机，我最近看了一个资料说，智慧型手机它在所有的这 electronic 电子仪器的占有市场占有率已经到75%，就是说100个人有75个人是用智慧型手机，只有另外的25个人是用电脑，是用那个 iPad， 就像我这样的比较老的人。我到现在都，我常常说 I'm not smart enough to use smartphone， 我还不够 smart 去用 smartphone， 我还是那个少数人。但是我这个少数人越来越少，早晚一天要绝迹的，假如我不跟上时代，倒霉是我。但是现在就说明这个世界的整个影响力是无所不至，你躲不掉的，那是外来的。还有这世界最后那个影响在我们身上，对我们身上其实最大的障碍是我们内心里的障碍，有三个，还记得吗？就是用约翰一书二章好像6-8节，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是不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骄傲，那我把它变成我们比较容易懂的。肉体的情欲就是自己里面的，
欲望。那圣经说肉体情欲，就是我放纵我肉体的情欲。说圣经为什么用这么负面的说法，说我里面的情欲若是放纵就是不好呢？因为放纵就是不在基督里。不管是我们吃东西，我拼命吃拼命吃，我花钱我拼命花拼命花，我有 sex desire 我拼命拼命，这些都是让我们最后越到一个很悲惨的地步。啊，第二个是眼目的情欲，看见这世界的好我就喜欢要。难道这世界上帝创造给我们 好的这些财物环境不应该有吗？当然应该有。但是什么叫爱财物，肉体变成眼目的情欲，就是说我以这些为我人生追求的目标，他是我的主人，我非有不可。或者没有，即使没有非有不可，我也是总希望更多，总希望更多更多。而且在这个整个的思想的模式里，上帝没有说话的余地。今天很多人际关系为了钱的冲突可以反目为仇，就是这样。因为这反映我们心中最在乎的是什么，那叫眼目情。最后今生的骄傲，今生骄傲就是得到很多人的称赞，那个难道不是我们应该有的得到称赞吗？我们常说十年寒窗无人知，一旦成名怎么样，一旦成名怎么样，帮我一下看你们还是有没有，一旦成名怎么样，天下小嘛？为什么要天下小？假如一旦成名无人小，假如说我们一旦成名，你愿不愿意成名无人小？或者从小多少人我们被教是成名无人小的，没有嘛，对不对？只有在神的国里会有这样的事情，有人他不是为成名，也不是为人小。我们常常讲那个 Brother 劳伦斯弟兄的见证，他在巴黎17世纪在修道院的厨房里待了一辈子，他就是在那个厨房里服侍主一辈子，没有人知道他，因为他看胜过神的赏赐，胜过人的赏赐。好，这是我们讲的障碍。希望我们可不可以通过这个障碍来反省，来看我们今天在哪里。这个不需要替别人反省，是替自己，让我们自己看看，若是我们这三个障碍没有过的话，不太可能有渴慕神的心态。那我们不过是渴慕我们的欲望得到满足，我们不过是渴慕我们得到更多的财物，我们不过是渴慕得到更多的掌声。在这样的里面，对渴慕神的心会有个很严重的混淆，我以为是渴慕，其实可能不是。好，那我们再花一点时间来看今天的三个心态。第一个心态叫做虚心，英文讲得很清楚，就是邻里贫穷。那什么叫做邻里贫穷？就是认识我们天然的个性里没有良善、圣洁、公义、勇气、信实所有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这些果子都没有。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公义、节制，在各我们天然的人里面，靠本能里面都没有。这是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我们看圣经怎么说，我们可不可以大家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来，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没有寻求，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连一个都没有。这不是人的话，这话让我们深深的体会，靠自己的努力，你再努力你的目的还是不对的。我再努力是为了让别人知道，我再努力也不过是让我的欲望得到满足，我再努力很可能不过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拥有。 虽然这个努力可以是在教会里，可以是在我的家里，但是靠我们天然的人也是没有的，因为没有这些公义、善良、圣洁，我们就不可能有勇气、有信实、有喜乐。讲一个见证啊，这个见证希望帮助我们了解。约翰卫斯理，你晓得约翰卫斯理吗？可不可以举个手看有多少人？要不然我还要解释一下。好，那我稍微还是需要解释一下啊。约翰卫斯理是17世纪、18世纪英国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一生没有结婚，但是他一生传福音，带领千千万万的人在英国信主，使得英国整个国家风气改变过来。所以他17世纪末、18世纪在英国传福音的时候，他不只是在教堂里传，他到马路上去传，到矿，英国的煤矿区去传，到酒馆里去传，骑着马到处走。后来英国国家的教会很不满意他的作风，不许他在教堂里讲道，他也没有关系，他就到处传。他年轻的时候是剑桥大学的高材生，因为他父亲早逝过世以后，他母亲是敬畏上帝的人，就教他们好像是9个孩子还是12个孩子都敬虔。所以他大学的时候就成立一个敬虔社，就是不该做事情又不做，所以他行为是非常好的，所以叫 Methodist 卫理，就是现在叫 Methodist， 就从他开始。因为他规规矩矩，好学生还不说，他是道德超好的人，他就开始传福音。传了10多年以后，他有一次来美国，因为他带领很多人信主，美国的教会请他来，他就来传了一阵福音就回去。再回去在海上碰到大风浪，传那风大风浪，你猜这位传福音10年的规规矩矩跟随主的人，他的反应是什么？你们猜猜看，你觉得他是怎么样？讲晓得这故事你就晓得他的反应是什么。晓得人可以说反应是什么，都没人晓得。有人晓得啊，反应是害怕，怕得不得了。他说我的生命到此就结束，因为那时候的船是很简单的船，碰到大风浪。可是这时候他看到旁边有一批人一点都不害怕，在那里唱诗赞美神，一点都不害怕。你可以体会当场情形吗？这位信主10几年的传福音很认真的人，在船上碰到困难的时候他害怕，另外一些人他不晓得是谁却不害怕。我们假如是我们，就会跟约翰卫斯理不要怕，不要怕，害怕是没有信心，你要信心，要有信心，不要怕。有没有用？讲有没有用？有没有用？没有用，一点用没有。因为他跟他自己也是这样讲，他还是怕，他就后来没办法，他跑去跟这个那个 Moravian 问他说，你为什么不怕？你猜那些人怎么说？那些人也不想不出原因，因为我上了很多主日学，因为我实际奉献，因为我做了很多事情。没有，那人怎么跟他讲？那人说为什么要怕？他两个人有没有对话？完全没有对话。他就回来了，这件事一直让他心里很警惕。他才发现，在他的属灵的过程啊，他是灵里相当贫穷的人。你想想看，假如今天我们有一个人像约翰卫斯理，已经带千千万万人信主，奉献给主10多年，他应该觉得他灵里不贫穷，是不是？是不是？他说他所有的钱都奉献给主，他没有一辈子没有结婚的，但是他突然觉得他灵里贫穷， 他就开始为这件事哀痛，哀痛的人有福，因为他贫穷，他会哀痛。只要一个人贫穷，觉得哎呀，我没事，我比别人还好一点，他没有贫穷，因为他眼光没有放在主的身上，所以他开始哀痛。恩典的主就在他有一次读马丁路德的罗马书讲义的时候，他突然觉得他的问题在他以前不是完全靠信心因信称义，他在神面前他常常会不自觉的觉得我带这么多人信主，我有这么多功劳，所以我今天在神面前可以很安心了。当他读到马丁路德那个因信称义，自己完全没有功劳，完全是靠信耶稣的时候，他突然觉得哎呀，原来这以前完全没有经历过的，他突然觉得圣灵像触电一样在他身上，他有个彻底的转变。所以他以后的传福音不只是讲你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悔改，他是讲你需要有重生得救，或者是你需要有跟圣灵直接对你说话的经验，把你整个人生改。所以这个对他整个神学，然后以后他的事工就全更是影响整个世界。他以前事工只能影响部分的英国，或者整个后来影响整个世界，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好处，因为他觉得他灵里贫穷。我们今天我们的灵命成长需要有突破，就是看我们是不是觉得灵里贫穷。这个 weekend 我跟弟兄姐妹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路加福音第六章，读到不要论断人的时候，觉得神就对我说话，很清楚的说，你看见弟兄眼中的刺，却看不见自己眼中良木。我就跟神说，主啊，求你让我晓得我的良木在哪里。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我就看见一些，看见的时候心里绝对没有好过的，就觉得主啊，真为什么这么愚蠢，看不见。但是等到看见一点的时候，就觉得好高兴，有路走了。还有神给我们的一个是全然圣洁的生命，我们不是活在那个天然人的无能里。这个圣洁的生命不是我讲的，我们看见保罗书信专门讲这个灵命成长绝对是个过程，绝对需要有不停的不停的这样的灵里贫穷的翻转，一次不够。你看我们一起读这个好吗？这个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来。我想假设今天是编老师的话，他一定会叫你们再读一遍，怎么声音大一点，读神的话应该好不好？我们再读一遍好吗？可不可以声音大一点，读的好像是想愿意读，好不好？因为这是上帝的话，因为耶稣说他的话就是生命，把它读进去好吧。再来一次，大声来。我已经基督同钉十架，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并且我在肉身活的是因信主耶稣，他爱我为我舍。所以你看见这个经文讲得很简单，他说我相信我与基督同钉十架，而且他说我如今活的不再是我，他把那个我那个个人的 identity身份改变。我虽然里面有很多旧人的障碍，但是那个不是我，我今天的我是新人了。这个一定要转过来，要在观念里转过来，转到最后要转到你的下意识里，就开始有功能了。然后他怎么说，他说我在肉身活的是因信主耶稣基督而活，他爱我为我所，那个爱的力量 不断的带来那个新生命的肯定。这个可以让我们学会全然靠主。我们必须接受外来的能力来走这个灵命成长的道路。从渴慕神都是外来的，但是那个外来的神的爱是跟我们里面那个新生命连在一起。若是被我们的天然生命里的那个欲望、那个喜好、那个挡住的话，就好可惜。那个外来的神的爱必须跟我们里面那个新生命连在一起，那个产生力量。若是留被那些刚刚说的那三样东西挡住，就没有了。所以等到我们体会这样的时候，我们全然来靠主，那个就不是一个想法，只是一个愿望，是一个实际。因为我靠我自己没有办法，靠我那个天然的欲望，天然欲望里面会努力，靠那个天然欲望的努力都没有办法，因为他那个动机永远不对。只有当我们顺服在神里面，他对我们里面那个新人说话的时候就有力量。我希望再说一个见证。我今天后面那两个态度我不会讲完，因为我晓得时间不够，我下个礼拜会继续。在下个礼拜 Palm Sunday 的时候，我们再继续讲从主耶稣基督身上看见这些心态。这个看见的好处不是要学耶稣，你学不像的。看见的好处是让我们肯定在我们里面的新生命里面就有那样的心态。现在问题是怎么样把它连起来。最近有一个在我们教会每个礼拜三的祷告信上，你们有没有读？我们教会每个礼拜三祷告会以后就发祷告信，放到 OCC 那上。我希望你们有读，我希望很多人读，好不好？好，这样好。可不可以请你们这个礼拜当你们收到 OCC 那祷告信，稍微去读一读，好不好？好，那么有人说好嘞。好，谢谢谢谢。因为那是为我们的好处，让我们的眼睛从起码从天国的角度看这个世界，看我们周围的人。中间有一项祷告事项，不晓得很多人记得，我们常常为一个牧师叫沙义的牧师祷告，有没有 有记得、哦、有人记得。好，我就把那个他的见证稍微说一下。我说他的见证绝对不是要你学沙义，你学不像他的。我说这个见证的意思让你体会他的转变是如此明显，我们的转变也可以如此明显。你不需要转变以后像他，但是你需要转变以后在你的那个自身的难处上，你今天工作上有没有难处？可能有。你的婚姻上是不是有难处？可能有。你的教养儿女有没有难处？可能有。你在同工关系上有没有难处？可能有。这些难处，你在你的身体疾病上有没有难处？有。这些难处都不是靠天然人的努力可以得到一个健康的成长，你必须靠上帝对你说的话，让圣灵对你说话，体会你需要变成一个，体会你的灵里是贫穷的。你真的灵里贫穷，你跟他祷告，神就会对你说话。灵里贫穷就是把心门打开，跟上帝说，我没有办法，请你来。假如我觉得我还是有办法，上帝请你来，他进不来的。因为他来，他不是要坐在旁边跟你聊天的，让你觉得很好。他进来是要 take over，是要做主。为什么他要主？因为他有公义、圣洁、良善、智慧，这些都有。当他做主的时候，你就能体会到平安跟喜乐。好，我就讲这个见证。这个人叫撒义，他是一个伊朗人。他公元2000年的时候在伊朗，他叫撒义阿巴丁尼。你回家网上可以查他的故事，你就写 SAEED ABEDINI， 或者你就写 Pastor 杂役就可以了， Google 就可以把你 Google 出来。故事很好，他在伊朗，但是他突然他被那些外地来的宣教士传福音，他就信主了。在我们今天这边信主已经有点不容易，对不对？你看你带要花请多少课，讲多少福音也不一定信主，但在伊朗，而且信主以后还不容易， 在伊朗那环境更不容易，信了主聚会要杀头的，可是他信了主以后，他就体会在伊朗这个国家的前途就在上帝的手里，但是上帝需要通过信主的人把福音传开，让这个民族有前途。他是很脚踏实地的，他就虽然政府不许他传福音，他就私下跟他的朋友亲戚朋友传福音，而且你晓得在那个这么困难的环境里，他就立刻变成光跟盐。光不是在这个这么好的环境里才看得出来，在黑暗里一盏小光就看出来。撒基就是这样，他说他在一个黑暗的环境里，他的见证打动很多人，他说两三年他就有2000多人信主。我今天去中国也是感觉，我们去中国绝对传福音传没有传不过本地人，因为本地人一信主，那个夫妻关系一改变，很多人就要跟他来 聚会。一信主本来愁眉苦脸，一下脸上有笑容，大家都要跟他来，所以他们那个也不需要去教堂，在家里20-30个人一下就坐满了。他在伊朗也是这样，他两三年带2000多人信主，然后他就安排了100多个家庭教会，这样子就得罪了伊朗当局。可是他做得很，他也按照，他也没有公开传福音，他就是私下做见证，这么多人信主。然后他那时候就来美国，来美国之后，哎，就认得一个在Idaho 的一个女孩子，基督徒，他们就结婚了。我们的青少年牧师也是 Idaho 长大，也是同样一个镇，所以这个故事登在我们教会调查特别感动我。就是他了晓得当地的是很小一个城，结婚以后这位扎伊牧师就得到永久居留，但是他又回到伊朗去，第二次回去就不行了，就被政府盯上了。盯上以后2009年政府就跟他说不可以，就把他赶出去，他就回来了，他没办法只好回来。回来因为他还是有伊朗的，因为他是那个dual citizen， 伊朗的 passport 跟美国 passport， 所以他还常常回去。他每年都回去看他的家人。他2012年回去的时候，伊朗政府突然一下把他抓起来，关在监牢里。然后他的太太就到处写信，希望人替他祷告。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只有很简单的来到神面前，神给他勇气，他就去。最后他太太这封信，他太太这封最近这是封信，他说去年他去年还是今年跟奥巴马总统去爱达荷的时候，他特别去跟他见面。奥巴马总统说拯救扎伊是一个 top priority， 但是即使这样，伊朗政府把他关在一个黑牢里让他虐待他。他太太就说，他说这是我最近看到他太太，这也是 Brady 牧师上礼拜三跟我们分享，他太太说，他说我为扎伊的释放祷告，但是我没有一个固定的方案，我求上帝释放他，但是若是上帝不释放他的话，没有手没有开的话，伊朗政府不肯的话，他唯一愿意接受。哎呦，我就读下去，什么人祷告是这样祷告，若是伊朗政府不肯，我也能接受。他说但是求神给扎伊足够的能力能够忍受。他说我现在已经是做单亲妈已经做了2年了，求神给我智慧让我做单亲妈。这就是智慧，这就是能力。能力不是要求神一定改变伊朗政府，因为伊朗政府不肯，但神还是掌权。神给在他这个环境给他开路，让他看见求神给我能力做单亲妈。扎伊只有37岁，好像这个太太绝对不会比他大，很年轻的。然后他说为我两个女儿祷告，求这两个女儿不要对神有抱怨，求神给他们信心，相信上帝仍然掌权。这叫渴慕神。
我最后几句话结束。我们今天有许许多的机会可以在主里成长，若是我们有渴慕的心的话，我们就可以变成一个受教的人，我们就会即刻慕义。但是会经过悲哀痛，一定会经过哀痛，一定是先看到自己的缺失，经过哀痛才会去学习。但是经过哀痛以后，就晓得上帝是可以给安慰的，因为哀痛的人有福，他们必得安慰。得到安慰以后，心就开了，就会变成受教即可沐浴，而且那个态度是温柔的。那再来下次再说。说到受教，我们教会有这么多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学习，每一次主日崇拜都是来学习，大家一起来敬拜赞美，对不对？每一次小组聚会都是学习，彼此鼓励关怀，一起读神的话。每一个事工奉献，每一个事工不管是大小，常常记得劳伦斯弟兄的见证，那就是上帝的祝福。我们不是求任何其他的事情。然后除了此之外，我们还有这么多礼拜天早晨的成人主日学，帮助我们读圣经，虽然时间很短，不能很深刻，但是也是一个学习机会。然后今天下午有教养儿女，帮助我们很实际的体会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成功的父母，直接影响我们儿女是不是成为一个健康的儿女。还有 MER 恩爱夫妻营，直接帮助我们处理婚姻的难题。还有最近有姐妹读经营，帮助姐妹们去读经，然后帮助我们北美华神开的课程，帮助我们怎么对圣经神的话直接有第一手的了解，然后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里。五月里北美华神的课是北美华人教会的议题，针对北美今天华人教会的很多困难，大家一起他来跟我们分享，这些都是学习机会。唯一条件是要受教，只要不受教去了也没用。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愿你让我们了解我们是很贫穷的，我们比过去我们是有进步，但是我们常常落在一个瓶颈里，每个瓶颈都需要突破，突破的条求你开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自己眼睛中的良木，我们的瓶颈在哪里？开我们的耳，让我们能够听那该听的，过滤一些对我们没有益处的。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学习温柔，学习受教，能够很有行动去得到装备。天父，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门。